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信仰在我的生命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引导我找到丰盛喜乐的人生。神的恩典早在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就临到我们家了。我的姑婆萧周秀兰女士是我们家族中第一位蒙恩信主的，神的爱激励她时时见证上帝的大能，处处劝人信耶稣，因而带领许多亲友归主。首先是她的母亲，也就是我的曾祖母周曾教女士。当我还是个七八岁天真的小女孩时，星期天早上会有三轮车夫来到家门口，再送曾祖母到东门城的新竹圣教会做礼拜。因为曾祖母的年事已高，大人们都忙于生计，我便奉命陪她一起上教会。因此我大约上过两年左右的儿童主日学。还记得当年主日学老师每周会要求小朋友回家背一段经文，主日再背给全班听，而我总是临时抱耶稣脚，在听完十几个小朋友背诵过后，也就不难跟着背诵出口了。但是曾祖母生病去世了以后，我也就不再去教会了，白白失去了早年信主的许多福分。接着是我的母亲周陈玉珍女士，早在60年代便有勇气突破传统礼俗的束缚，接受基督信仰，让周家从此不再敬拜偶像，被许多形式上的礼俗所捆绑，而是天天时时都可以借着祷告与天父交谈，得着属天的平安与喜乐。一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当年正在传牧师师母秀凤传道及姑婆来到家里拆除神案的情景。之后我的祖父周贤、父亲周玉堂也都相继在新竹圣教会受洗归信耶稣基督。虽然爸妈都已经信主多年，是属主的家庭，但是如何将这美好的信仰承传下去却是很大的挑战。我这一代四个兄弟姐妹当中，至今只有我一家归主。我自己是在来美国结婚，身处异乡，在朋友的力邀之下才再度走入教会。升格当母亲的时候，从新生命的孕育到出生，看见造物主的神奇奥妙，也因着母爱的天性，惊恐于自身的能力有限，期望上帝的大能来帮助我护佑这弱小的生命得以平安健康的长大，因此决定受洗接受上帝为天父。我在家里当了十年的全职母亲，在小女儿上幼儿园那年，上帝适时地给了我这份广播电台的工作，因此有机会听到更多神的真理和教导，才深深领悟圣经的每一句话都蕴藏着深邃的智慧。每当我愿意放下自我的想法，选择按照神的教导来处事，神便能保护我脱离罪的影响，并成就超乎我所求所想的赐福。接着每天的读经、祷告、与神交通，我惊觉自己在世俗的大染缸中生活，有多少价值观、 自以为是的想法是不合神心意的，并且让自己陷在罪中而不自知。在与神建立个人关系的过程中，我深深领会到神何等的爱我，看重我，让我更加肯定自己生命的价值，愿意让神来管理带领我一生的道路。这并不表示我的人生就此一帆风顺，无灾无难，有求必应。事实上，从2000年起，我经历了经济上的短缺，癌症的惊恐，丧夫的悲痛，哥哥的突然离世，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都让我惊慌，使我哀痛。所幸我仍然知道谁掌管明天，只有更紧紧抓住上帝的手，并祈求神让我明白在每个试炼中当学的功课，好看见风雨过后的彩虹。虽然彩虹不一定出现，但我仍然愿意尊主为大，因为神的恩典够我用，生活中仍然有无尽的恩典可以数算。在伤痛中有平安，在患难中有盼望，这就是信仰带给我的力量。我的三个女儿若以母系来算是第五代基督徒，她们从小在教会长大，也都受洗归主。大女儿日前与我分享说，上帝是眷顾孤儿寡母的神，这句话在我们家是千真万确，不容置疑的。真高兴她能看见神在我们家许多奇妙的作为，让我们母女四人从无所缺。小女儿新慧更是远赴非洲，以宣扬主爱，帮助弱势为念。只要他们一生行在主的旨意当中，为主所用，就是为母我最大的喜乐了。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约翰福音10:10。我不仅希望自己一家能得着在基督里的丰盛，更期盼周家的每一位子孙都能代代传下基督教的宝贵信仰，全家人同心敬拜那宇宙间唯一的真神，共享耶稣要赐给世人的丰盛产业，那将是我们周家何等的福分啊！朋友，同样的也祝福您能够得到天地间这上好的福分。
听众朋友，神所立的约，而且是永远的约，今天已经传到中国了。下面我就跟您谈谈神的永约。在谈神永约之前，先跟您讲讲孔子。孔子善良有智慧，他把很多看到的良心良知教导人，他称之为仁，为道。可是在他鼓励大家行人道之后，发现在当时当地很难行，他发现连自己都要到70岁才能够随心所欲不逾矩。孔子感叹地说，道不行，我乘船到海外寻找行道之途吧。释迦牟尼充满怜悯，甚至愿意放弃王位帮助人解脱痛苦，而后来他不得不诉诸于空。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人在行善上是有心而力不足，连善都不能解脱人的痛苦。相反的，许多善念给了人期待，后来却无法落实，反而生发许多的失望和痛苦。孔子与释迦牟尼仁慈善教，是东方人道德良知的启蒙师。虽然他们两人 不能提升人行善的能力，也不能提供行善者任何后来的保证。可是，两位师父的观察和省思，给东方人接受神的永约做了最好的预备。这就跟当年摩西预备古代以色列人接受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是神跟世人立的永约，耶稣给的不是仁慈的智慧，他给的是生命，是那永恒的生命。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儿子，他来是神要他来的。神说，信耶稣的必有永生。听众朋友，请您特别注意，在这个给人类的永约当中，神做了什么事？神爱人，为人舍了儿子。耶稣顺服神的心意，离开天堂，降临人间，做人的代罪羔羊，死了。耶稣死后第三天，神叫他复活。听众朋友，世界上即便有善良的人想到这些念头，也没有人有能力、权柄可以做得到。请听神在这个永约当中给您的应许：你若信耶稣，又悔改，遵行我儿子的教导，神说，我要赦免你的罪，赐下圣灵住在你心里，接受你为我的儿女，你必进天国得永生。听众朋友，神的儿子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曾经给信他的人许多承诺，请听听下面几个承诺的例子。想想看，究竟是谁，是哪一个人能够有耶稣这样的权柄和能力？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神那里去。我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们真理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叫你们想起我说的一切话。听众朋友，孔子教导的是他领悟到的智慧，而神叫耶稣给你的不是智慧，而是真理、生命。耶稣又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为门徒设立圣餐的时候说，这杯是我用血所立的约，为你们众人流出来的，使罪得赦。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了。听众朋友，释迦牟尼怜悯众生，但是在救人的行动上，是神的儿子耶稣为世人死了。在罪的代价、后果上，是耶稣为世人承担了犯罪的刑罚。而在生命的祝福上，神是借着耶稣赐下了永恒的生命。听众朋友，这是神跟您立的永约，您愿意接受吗？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死了 也必复活。但愿听众朋友，您和您的家人早日信耶稣。
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今天为您邀请了一位这非常丰富的人生阅历的花妈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花妈妈您好。
你好，大家好。
我知道你过去是从事药学方面的科研的工作，对不对？
对，我几十年都是从事制药，就是新药的科研工作。除了这个主要的工作以外，退休以后我做过精细化工厂的技术厂长，我做过兼职的记者，我做过合资企业的副总经理等等等等。
哇，wow, 那看来你的人生阅历不但很丰盛，而且都是在做领导阶级方面的工作。请问您今年几岁了？
我快80岁了。
哇，很难让人家相信，看起来是这么充满活力，而且永远带着一副笑容，很快乐的样子。可不可以告诉我们秘诀是什么？
这主要是我是一个基督徒，靠神的恩赐吧。我每天早上起来，我会跟主说说我的心里话。那么当然生活当中总归有不顺心的，但是你不捡自然无，你不去捡它，你不当一回事，你总是很开心的呀。
哇，我很羡慕花妈妈，我非常敬佩的一位长辈，到这个年纪还是看起来这么精力充沛。从小你就是在基督徒的环境的长大的吗？
哎呀，没有啊，正好很奇怪的，我从小就是我父母给我选择了信仰。在我大概3个月的时候做了一个仪式，把我过去给观音菩萨，所以我实际上一直是信佛教的。
你怎么样来当观音的女儿呢？你都做些什么？
哦，那时候我还是很虔诚的，庙里有什么佛事啊，我都会去参加。逢到那个大的节气，比如像清明啊冬至啊，我都会到玉佛寺去磕头。磕了最厉害的就是一个一个菩萨面前去磕，磕到最后我回家的时候，我两条腿走不动路，我的膝盖都肿起来了。除了这个以外，我寺庙里去，他们都会拿出那个功德簿给我。虽然我当时经济上并不富裕，但是我省下来的钱，我都会在功德簿上做了捐献。所以我感觉我还是很虔诚的信着那个所谓的菩萨吧，我一直是这样，
一直是这样子。是怎么样一个机缘让你接触到基督教，然后决定改变你的信仰，信这位上帝呢？
哎呀，这个话说起来也很偶然，因为我02年到美国来的时候呢，我的老师送了我一个金灿灿的十字架。当时我就跟老师说我不要，我说我是信佛教的，我又不信基督教。
你的老师本身是基督徒吗？
不是基督徒。
他也不是
他因为出国考察的时候到梵蒂冈请了好几个，回来都跟人家抢走了，他就剩了这个一个，听说我要到美国来，他送给了我，我就很勉强的接受了。我想反正到了美国将来作为礼物送给朋友也可以，就带着吧。结果到了美国来了以后呢，除了我的家人以外，我举目无亲，我也没熟悉的人。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想去买样东西，或者买个面包，或者打瓶酱油，我都不能出去，因为我不会开车。
因为你来的是美国比较乡下的城市田纳西州，所以是比较地广人稀，住宅区域离商店都比较远的。
对对，
所以我们常常讲住在这里不会开车就像没腿一样。
没腿呀，就是我感觉我没腿。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哎呦，我最好有人能帮帮我，但是找谁帮忙我都不知道。 那么很偶然跟着我媳妇去买菜的时候，看到菜场的旁边贴着一张广告纸，上面有就是基督教怎么帮助人，如果有需要你可以打这个电话。我一想，哎，这倒是蛮好的，我马上就把电话记下来了。结果很幸运的，我接通电话以后，那边就是何思宗，
就接触到教会的人了。
哎，对，何思宗他就一直带我到教会来做礼拜，就这样我跟教会就接触上了。
那你去到教会，你的感觉是什么？
感觉很温暖，都是很高兴，每个星期来做礼拜。这样呢，逐步逐步呢，就知道了啊，基督教是怎么一回事。而且每次领我祷告，我也知道哦，这个祷告就是跟神说话。一点一点就懂，而且呢，这时候呢，开始就接触了圣经啊、哦，我知道这个圣经这本书，我以前都是不知道的，
完全没有接触过，
没接触过，
在国内完全没有接触过基督教的信仰。你接触多久以后决定受洗呢？
我决定受洗呢，实际上就是我感觉啊，神真能帮助我，神怎么帮助我呢？神帮助我长了两条腿。因为我不是刚刚说了我要想开车嘛，我那年已经62岁了。
哇，62岁你想要开始学开车？
对，
而且在国外还有语言上的问题，你要考驾照是需要考英语的。
对，
这个太伟大了。你在国内开过车吧？
没有，我根本没接触过汽车，根本没有想驾驶它。再说呢，我知道要得到这张驾照是不容易的，因为要经过笔试，要经过路考。那本交通规则就像一本厚厚的英语书，我在中学啊大学基本上都是念的俄语。那么英语的基础呢，除了就是工作上因为要查资料能够查查书以外，其他的写听讲我都不行。所以这样的水平，我说我要考驾照真的是很难的。但是呢，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如果我定了一个自己要想做的事情呢，我非要做好不可。所以那时候我就把这本交通规则上面还有好多从来没接触过的那个词汇，都是用不到的词汇，接触也没用过，也没接触过的词汇，我都一个一个的记在，密密麻麻的记在那个本上，就这样整整读了一个月。
一个月。
一个月，很艰辛的一个月。
所以考过了笔试。
我笔试是一次通过了。
哇，真的是不容易。
那么然后呢，我儿子每天下班了以后，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叫我开车。我就是一共学了50个小时以后，我就上路正式去开车了。
路考一次就通过了吗？
我路考也是一次通过，这真是神的帮助。因为我的听力不好，但是神给我安排了一个nice 的那个考官，他知道我听力不好，他除了跟我口语外，还做手里的动作，这边开啊，这边转弯啊，他还做动作，所以使我很快就明白他的指令，所以我的路考也是一次通。
所以听众朋友知道我为什么说我很佩服华妈妈了吧？刚才的描述是说，因为你得到了这不容易的双脚，可以
对对对，
可以行走，
两条腿，我可以行走了，可以开车到教会去，自己开车，不用人家接我，我可以跟我老伴两个，他坐在我旁边，我开着他，我到教会去参加做礼拜，我可以去附近的公园去享受享受这种快乐的时光。
所以这是你觉得你感受到神垂听你祷告，然后您看见到神给你的一些祝福。
对，因为我几十年我都没有得到菩萨任何的帮助，因为人生烦恼总是有的，痛苦的时候总是希望得到人帮助的。很理性的从圣经上面从我就是做礼拜得到的，就是菩萨是一种偶像，他其实他也是人， 他只不过是在他的人生当中，他做了很好的修行，他的修行就是做好事，修身修性自律，后来呢就是被人称颂，就他死了以后，人家呢把他雕塑成一个菩萨来敬仰他，
来把他当神拜了。
因为他们有神的功力，学了以后，我就感到我们主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神，他有大能力，他有大慈爱，他能够把他自己最亲爱的儿子下到我们人间来受罪，为我们赎身。所以这种大大的爱和大大的能力，使我感觉到我现在信的是神，不是信的偶像，所以很快就转换过来，我改变了信仰。
菩萨的女儿成为上帝的女儿，这整个转化过程有没有什么困难？
还是有一些故事的。在好多年之前呢，我因为信菩萨，我后来的给我父母还有我自己在玉佛寺上海很大的一个寺庙买了2块长生牌位，这个长生牌位呢就是修来生的，他每个月有一次可以在那个功德堂呢给这些长生牌位的主人念经，每个节气就是两个大节气做7天的服侍，那么这样就是超度来生。成为了基督徒以后，可能也是主在提醒我吧，我突然想起了这个事，我这个事情还没处理掉，哎呦，我就马上感到很对不起主，因为我家里是没有什么，那么这件事情因为要牵涉到寺庙去，所以我就玉佛寺的法师给他们写了信，我说我要改变信仰，我要把我跟我爱人的牌位退掉，得到回复了，第二天就去把这个事情就处理掉了。我以后就是每个月都把我一个月的退休金都捐给神学院，就是培养传道人的，我希望他们多培养好的传道人，弘扬神的事业，这几年一直是这样做。
您说你2002年开始接触基督教，那到现在这个信仰的转换是对的吗？
完全正确，完全对。我自从成为了基督徒以后，虽然也有时候会有些烦恼，一唱赞美诗，我一读圣经，我就会把什么烦恼都丢掉了，一直是很喜乐。
成为基督徒以后，是不是所有的祷告神都垂听，你就不会生病啊，不会有任何挑战啊，就一切都一帆风顺呢？
不是的，因为人毕竟是一个肉体的身，所以呢，人还会经常会不自觉的犯罪，或者是碰到了困难会软弱，会跌倒。当然跌倒就应该爬起来，但是你爬起来的过程，你有的时候会很艰难，所以会有很多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发生。但是当问题发生了以后，跟我过去的信仰不同的是，我现在有依靠。依靠什么？就是依靠我们的圣经，依靠我们的祷告，依靠我们有的时候唱了赞美诗，我从心底里就感觉心里很舒畅，我会有力量去战胜困难。神跟我们讲，明天的事由他来考虑，我们只要管今天就行了，昨天的事过去了就让它过去。所以信神了以后，我们信心就加强。
所以您感觉到神时时刻刻就在你的身边陪着你面对各种的事情，对不对？
对。
今天很感谢花妈妈告诉我们她是怎么样从一个菩萨的女儿变成一个基督徒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谈话
不是，我最后还要请所有的听众再听我一句真心的话，就是好多人都害怕信仰的转变会受到报应，我可以很坦率地用我自己的心告诉你们，信主真好，真幸福，真踏实，真是福杯满溢，希望你们千万不要害怕。
感谢主，真神只有一位，
对，
就是
对
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耶稣基督。
对，
好，花妈，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再见。
is crucified, hallelujah. Our debt has been satisfied, hallelujah. The demands of hell have been denied, hallelujah, hallelujah. We're helplessly guilty when God's holy love stood against
us. Hallelujah,
but Jesus fulfilled what was written when we were defenseless.
Hallelujah,
nailed to a cross for the sake of our sins, so we could be righteous and reigning with Him.
The Lamb of God is crucified, hallelujah. Our debt has been satisfied, hallelujah. The demands of hell have been denied,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From the dawning
hallelujah,
of time, we were chosen by God to be holy.
Hallelujah, hallelujah.
And to the praise of His grace, He's preparing us now for His glory.
Hallelujah, hallelujah.
In view of His mercy,
hallelujah,
our hearts
hallelujah,
are amazed.
Hallelujah,
for Jesus has turned our rebellion to praise,
hallelujah.
The Lamb of God is crucified, hallelujah. Our debt has been satisfied, hallelujah. The demands of hell have been denied,
hallelujah, hallelujah.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陆传，咱们又见面了。今天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信耶稣免轮回。轮回的思想辖制中国人的灵魂呢，有数千年之久。中国人必须啊，要从这个噩梦中被拯救释放出来。自佛教东晋传入中国以后啊，也带来了轮回的思想。站在爱护中国文化的立场啊，轮回思想进入中国文化，实在是一场巨大的浩劫。把一个超强的病毒啊，注入到了亿万中国人的心灵里面，辖制中国人的灵魂，世世代代噩梦连连，挥之不去。六道指的是什么呢？六道指的是天道、人道、阿修罗、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人呢，不再是单纯的人了，是有可能进入天道，但更可能沉沦下坠，生生世世在六道里边轮回。在佛教之前的中国文化，以孔子和儒家为主流的思想来说，子不语怪力乱神，也没说过鬼会变人，人会变畜生此类的话。而对过往的先人呢，孔子说的是慎终追远，民德归后矣。对于死后的世界，孔子以诚实的态度说，不知生焉知死。佛教的六道轮回传入中国，有时的老祖宗虽反对过，比方说韩愈的赤佛论，然而却有更多的人不能够洞察明辨。既然轮回是宗教主张，也是一种大胆的假设，要不要信呢？当然得小心求证。以杀生的戒律来说，我在今生有意无意地杀过为数众多的众生，包括蟑螂、蚊子、蚂蚁等等。像我这样造业的人，在世界人口中至少占一半。按照因果循环，应该没有资格往生到人道或天道去。那么世界人口又怎么会越来越多，至今达到60多亿呢？轮回多半啊， 是东方文化的观念。地球上还有许多民族不知道有轮回，或者呢不认为有轮回，那么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死后要不要去轮回呢？清代大学问家纪晓岚也在问，世界之大，人有中外东西之别，何以凡从阴间得来的消息只有中国人而不见外国人呢？亲爱的朋友啊，这就好比有甲乙两个人在河床的小路上行走，来到水流湍急之处啊，有一座便桥，这时候两个人有不同的意见。甲说走过便桥就到了彼岸了，乙却说呢，我要下到河里去，流到下边一点的漩涡里头转一转转一转，靠自己想办法再爬起来，或许可以飘到对岸。甲是信耶稣的人，便桥啊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彼岸是上帝的国度。当他看到同伴乙要如此行啊，怎么能不心急呢，不劝阻呢？少数中国人素来啊喜欢明白真道，追求灵性，探究灵魂，若是得以认识耶稣基督，也就不必受六道轮回的辖制或者是迷惑。明白每一个人的生命和灵魂呢，在上帝眼里是何等宝贵，在基督里能够享有何等取之不尽的丰富。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当你信了耶稣啊，就拥有永恒的生命，就像个天路客往天国直奔，即使离开了这个人世呢，也不必下到阴间去向阎罗王报道，生生世世在六道里轮回。圣经约翰福音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自然而然的，上帝的儿女就不必也不可能在六道法轮里边绕来绕去或跳进跳出。上帝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能响应他的呼召，成为他的儿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其中也包括您。好，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回再会。
一天，我经过一家修指甲的小店，就是在我们超级市场附近的那家。这是一家有几位来自东南亚的妇女经营的小店。当我的目光掠过窗户的时候，我碰巧看到了他们放在接待台后面的那尊小小的佛龛。佛龛面前燃着香，在底座的地方放着一些橘子和香蕉作为贡品。这是你对偶像通常要做的事情，有一些小小的表示，做出一些姿态，你不断地做一些事蒙他悦纳，保持着和他的关系，使木质的雕像高兴。这使我想到了，有时候我们对圣经中的神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像对待偶像一样对待他。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家圣奥古斯丁指出，我们应该使世上的东西来使神满意，但是我们却经常反着做事。我们宁愿使用神来满足世上的事情，也就是把神当作偶像来看待，当作了供我们使用、安慰我们的偶像。就像那家指甲店中的小佛像，一个偶像就是被去除了他的荣耀和权威，把它用来满足和服务于我们的愿望。我们不去想他要求我们做什么，取而代之的却是把他偶像化。你知道他们是如何做的？做一些小小的让步，小小的姿态，持续的做一些使他满意的事，保持这种关系，使偶像高兴，这是在使用神。放一些水果和熏香在那个木质的雕像前，是使他保持高兴的一种方式。毕竟，一个偶像是你可以操纵和使用的东西。坦白地说，我深信为什么神允许困苦，我是指那种非常的困苦，在我们的生活中。 苦难能阻止我们把神当作一个偶像。当我们经历严重的问题，真正的考验的时候，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操纵和使用神，试图用我们小小的顺服的姿态来使他满足。通过伤痛和泪水，我们会突然认识到神本来的面目，他不是橱窗中的偶像，而是我们应该跪拜的，深深跪拜的，伟大的，高贵的，令人敬畏的神。当我们经历艰难的时刻时，当我们经历困惑的时刻时，神不再被看作是仅仅起到安慰作用的神，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他，高高的被举起，在任何其他的名字和其他的神之上，让所有被我们藏在心里的偶像们感到羞耻。他是独一的真神，他将以他的方式，而不是我们的方式来接纳我们。请记住，神不想成为你的偶像，在他的面前将没有任何其他的神，神是不能被放在接待台后面的地面上的，他要的是你的心，全部的心。
有人问我，犹太教和基督教有什么区别？世界上有五六个大宗教，包括犹太教和基督教。很多人不懂基督教和犹太教有什么共同点，又有什么不同点。犹太教和基督教两个宗教都敬拜同一个神，那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人类的神。犹太教徒和基督徒都崇拜圣经所记载的很多的英雄和人物，譬如有亚当、挪亚、亚伯拉罕、大尼里、以赛亚等。犹太教徒和基督徒都强调同一种道德标准。很多人对犹太教打个问号，是因为历史上如今犹太人时常大受逼迫，古代很多次不同人企图攻击和打败犹太人。在第20世纪，欧洲的犹太人在德国独裁希特勒的手下受了很多苦不说，希特勒也企图毁灭他们。今天有些回教国家的领袖和公民时常逼迫犹太人不承认以色列国，甚至于有些人认为世界少了一个犹太人更好。连在其他很多国家里，犹太人受到不同种族歧视，这是太可惜，也是太不应该的事情。身为基督徒的我，珍惜犹太人，尊重犹太人，为以色列人加油。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是他们不懂得，那就是第一世纪的一位犹太人，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世界上，为要拯救全世界上的人，包括犹太人。目前，如几千年以来一样，每一年，犹太人过赎罪日。犹太教不同的派别对赎罪日有不同的看法和习惯。在赎罪日那天，有的人做自我检讨和批评，思考到那年自己所做的哪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他们会为这些事情懊悔而 下个决心，明年做更好的一个人。事实上，犹太人不知道天上的神已经为他们准备了一条道路，让他们的罪孽完全得到赦免。那条道路不是一个地方，乃是一个人，那人就是耶稣基督。第一世纪，耶稣基督就来成全了犹太人的法律，被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了，为要做犹太人的救主和全世界上每一个人的救主。基督教是那样好，但是犹太教徒为什么不相信？为什么不接受呢？简单的说，有三个原因。这三个原因就是犹太教和基督教最大的区别。第一，犹太人不把耶稣基督当作神，不把他看为是他们祖宗多年仰望的弥赛亚和救主。他们相信被钉十字架的人是神所咒诅的，不是他所祝福的，所以他们认为耶稣不可能是他们所仰望的弥赛亚和救主。第二，犹太人不相信耶稣的宝血能够赦免人的罪孽，他们不相信耶稣死后复活了，所以只能把耶稣看为是一位普通的人，他不会是救主，他不会赦免任何人的罪孽。第三，犹太人不承认新约是圣经的一部分。这样看来，新约不是神的话，新约所记载的奇迹不真实，新约所描述的那人耶稣不是神的儿子。犹太人是非常坚强的民族，我为他们感谢神，我支持他们，我为他们加油。但是我希望全世界上的犹太人都要明白，创造万物人类的神已经表示他对他们的爱，把他们所仰望的救主早就差派到世界上来了，那就是犹太人耶稣。长话短说，我希望所有的犹太人都要相信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我是谢德华。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圣经自称它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下面请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
加拉太书第四章，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 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都请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for the dawning of the day. There will never come a moment in time when the heavens cease to say glory to the fathers.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We must follow his command. Heaven pierce through your heart like a nail that's firmly driven.
Hear the earth rise up and sing.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Giving glory to our King.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Our King.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Our King.
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